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开始我们的查经。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我们求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主啊，虽然有很多的搅扰，然而主，我们愿你在这里作王掌权，帮助我们。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说话，好使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稳稳地建在你的真道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你，求你加上祝福，愿你的宝血洁净遮盖这个环境。主啊，使我们不被搅扰。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恳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民数记。我们上次把民数记的大概大纲，主要的里边的一些结构的内容跟大家做了一点的分享。那我们知道啊，民数记我们给它的主题叫做神子民的操练。那么以色列人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啊，因为咱们都是亚当的后代，都带着罪性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人性上的弱点。但是他们呢被神所特别的拣选，那么之所以拣选，就一定有拣选的理由。很多时候我们不大明白什么叫拣选啊。我就常常用一个最简单的比喻来解释什么叫拣选。那么大家特别是在座的姊妹们都有过买菜的经验是吧？买菜的时候呢，大部分的姊妹我发现都有拣选的功能啊，就是你挑挑拣拣是吧？我相信一般的人买菜很少有人去捡烂的买，对吧？一般的情况下呢，你买的时候都是看看有没有烂的啊，有的时候特别是像买黄瓜，还捏一捏这个黄瓜是不是软了是吧，如果它已经软了你就不买了对吧。那么你挑苹果，那么你就看一看这个苹果是不是还有点光泽啊，是吧，是吧，如果它已经烂掉了那你就不会买了对吧。所以你拣选就是说你一定有一个标准，你心目当中有一个标准，然后好的你就符合你标准的就选上了，那不符合标准的就淘汰啊，就是这么简单，这个就是拣选啊。那么神拣选当然他也有他的标准，那么在不同情况下的拣选他有不同情况的标准。那么作为以色列这个民族，神拣选这个民族成为普世民族当中一个特殊的民族。在出埃及记里边我们有讲过了，就是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呢？首先是为了普世人类的救赎啊，为了普世人类的救赎。所以以色列人的拣选跟我们在座的有没有关系呢？有很多人说，哎呀，上帝不公平，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没有拣选我们中国人是吧？上帝是公平的，是吧？神拣选有他的标准，符合标准的才选上，那表明当时我们的祖宗不符合标准，所以没选上。但是选他们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是直接有关系的。出埃及记十九章里边告诉我们，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以祭司的国度来拣选的。啊，把他们选出来干什么呢？是以一个祭司的国度来拣选的，对吧？是为了让他们来处理神与普世人类之间的关系。 当然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早就说了，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得福。那么以色列人的拣选就是为要应验，为要实现主对于普世人类的这一个心意。所以以色列人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民族，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民族，因为我们跟神之间要恢复关系是要透过这个民族的他的侍奉。因此这个民族就有一个特殊的地位，然后他们就有因为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么要完成这个特殊的使命，要这个配得在这个特殊的地位上啊，符合这个特殊地位的要求，那当然对这个子民就要进行特别的操练。那么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咱们讲了出埃及记是吧，讲了利未记，那么经过了西奈的西奈山，神颁布了律法，那么律法就是神对他子民的生活的要求，就是他的子民要怎么样生活呢？律法就给你一个标准，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生活，这就符合神子民的要求。但是律法颁布了以后，就在颁布的过程里边，摩西上山了，以色列人在山下等了，刚刚颁布了十条诫是吧？那十条诫是在什么情况下颁布的呢？西奈山，神在山下画界限，然后神的荣耀亲自降临，这个雷轰闪电，这个大火热，以色列人尽都发颤，然后神在这个大的见证里面亲自向整个的以色列民说话，就讲十条诫。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都在场，都看见了，也都经历了。那么十条诫的第一诫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就是说你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对吧？刚刚颁布完了这么伟大的见证，以色列人就拱送这个亚伦，就是说那个摩西上了山了，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事，起来给我们做一个神，好引领我们的道路。然后他们把金子拿来就造了个金牛。所以这就是人性，是吧？圣经里边把人性描述的非常的真实，是我们看到人性就这样。有些人就说哈，这以色列人太差劲了，我们都比他强，千万别夸这口，是吧？我们相信神拣选以色列人，有理由相信以色列人比其他的民族大概稍微强一点，是吧？那么既然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需要被操练的。这一次我去以色列啊，我们这个有一个小小的失误，我们从这个南部上别是巴，结果现在呢时间以色列已经是冬令时了。所以五点钟就黑天，平常的这个旅游点五点钟关门的，现在四点关门。犹太人也很牛，我们说了四点钟我们到别是巴，这个四点钟关门，我们3:20就到了。人家说不行，你这个40分钟游览不完，所以我们四点钟我们要回家，你们还没出来，我们等着你锁门，这个对我们不公平。所以呢3:20不准进了，门锁了。所以我们开了两个半小时在旷野里的这个中午开车就过去，拼命的赶，结果赶到了人家锁门了，大家就开始抱怨了啊，这个，然后就直接指着我，你是领队啊，你凭什么这样？我们要退款啊，我们是买了票的，怎么回事？哎呀，那时候我就感觉到摩西的感觉，我怎么办啊？人家不开门，我也不能把锁给人家砸了，是吧？他在里边，我在外边，我求他不开门，我现在我去到旅游局去告他，也来不及啊。 是吧？我们也没这个时间。我说那怎么办呢？那没办法，只好走啊。这个后来我回来，我在车上我就跟大家讲这个事儿啊。我说咱们就遇到了这么一个小小的事儿啊。我们说我们呢，这个而且那天的确我们这个地接社也不知道怎么安排的啊。本来我们是在中途吃饭吃午餐的，结果呢他把我们安排在别什巴的新城吃饭。那个司机从来没去过那个餐馆，那个餐馆呢也不是一个接待旅行团的餐馆，是一个本地的一个坝，里边的人在喝酒。那个坝台边上有那么一溜桌子，可以坐下，勉强坐下我们这一个团，正好40个人，我们这个团。你说安排在那里吃午餐，结果呢，我们从南部开车整个到别什巴。他中途吃饭的话呢，我们赶到了正好时间合适，结果他赶要到别什巴吃饭，多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所以我们到了那里呢就快2点了。到了2点钟呢，那个司机找不着这个餐馆在哪里，他从来没去过。我们那个大巴就50多个座位，那个最大的那种大巴。结果那个新城，别什巴那个新城呢，都是那种像我们青岛以前那个旧城那种小窄路、石头路。结果大巴开进去了，因为 GPS 嘛，进去了，导航导的，大巴根本开不过去，那弯根本没法拐，卡住那里了，进也出不来，倒也倒不回来，怎么办呢？就是一点点一点往回倒，全程倒出来，因为它没法掉头嘛。全程再倒回来再走，走了3次这种路卡住了，完了走不过去了。这个餐馆不远，就在前边的，从 GPS 上看就在这儿，我们就过不去，是吧？哎呀，车上就开始抱怨啊，是吧？我说我们坐的空调的大巴，是吧？只是晚了一会儿吃饭，那么也不过也就是晚了1-2个小时，对吧？中午12:30吃饭了，那么现在我们都吃点快3点了，是吧？的确是饿了，是吧？天气的确有点热，是吧？然后我们该去的地方又没去成。我说以色列人在旷野走40年，没有空调，没有座位，是吧？这个住的晚上，我们现在住3星级、4星级，人家住多少星级你知道吗？住无数颗星级，天天晚上看着无数颗星级，是吧？是吧？然后只要他们一抱怨就击杀。我说咱们这个和以色列人，你觉得以色列人，你读以圣经的时候，你说这些以色列人，你说啊，除了抱怨就是抱怨。我说你现在知道了吧？我说你这么一点事儿你就开始抱怨。我说你们照以色列，我们照以色列差太远了，是吧？我说你还感恩的心，我说你还什么东西？我说放这里你一看我们真实的情况，我们就知道了，是吧？这个，所以我说我们到别什巴这个地方。其实里边呢也就是一个，主要就是那口井啊。其实我们在那个门口老远都能看到那个井的位置了。我说那个井就在那儿，那个井呢也不大啊，大概就跟我们这个桌面稍微小一点的井口这么大一个井。那么我说我们到了那个井呢，别的基本上没做什么，就是一口井嘛，是吧？就是做一件事儿。我说现在你用信心，我告诉你那个井做什么事儿。每次到那里呢，就大家都围着那个井边上，然后拿一块石头，1、2、3，咔啦！我说就做这么一件事儿，什么意思呢？就是个井深70米啊，所以你就扔下一块石头，听半天，它里边咔啦一声响，那就表示说当年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要挖这么一口井多么不容易，是吧？然后非利士人来了就把它塞住了，然后他没办法，他们就再换一个地方再挖一口井。你知道挖井是个非常有技术的工作，不单单是挖这个坑，关键是井挖在哪里，是吧？你挖了70米下面没有水怎么办呢？那不白挖了吗？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下边有水的地方，这个需要非常有经验，你才能知道判断哪个地方你挖下去挖多深底下有水，是吧？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水的，你根本挖井也没有用的。所以我就说当年亚伯拉罕顺服上帝在这个地方来生活有需要多么大的信心，是吧？这个神的子民 信心的顺服啊。这个这次我就了解了这个一个标志啊。我们知道伊斯兰教的标志是这样的，是吧？然后他们通常把它放在清真寺的顶上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这样的。土耳其的国旗就这个，是吧？为什么是这个？知道吗？原来我不知道，现在才知道了啊。这个上面这个月牙代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流域，对吧？因为那个地方是当时中东地区最肥沃的土地，就是幼发拉底河底是两河流域。那么下边呢就是阿拉伯沙漠，所以这颗星是代表他们从阿拉伯沙漠出来的力量，要征服这个两河流域的土地，他们要做那个地方的统治者，对吧？所以当时这个他们的军队出来的时候，就是拿着弯刀，骑着骆驼，然后打着这个旗帜，就说他们的军队的精神就是我们要征服两河流域，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对吧？这是这个量。那么亚伯拉罕他的家是哪里呢？就是这个月牙的这一头，叫做加勒底的乌尔，下边就是波斯湾，所以这是整个两河流域的最入海口的地方，那是最肥沃的土地。亚伯拉罕老家，神把他呼召，让他走过这个地方，他爸爸走到这个地方叫哈兰，停在这儿了，对吧？那也是非常肥沃的地方。这个，然后神继续呼召亚伯拉罕到迦南地，到了迦南地以后住不下去，他继续筑一个坛往南走，筑一个坛往南走，最后来到别是巴。别是巴是迦南地人类能居住的最南端的地方，再往下走叫南地，也就是圣经叫 Negev， 现在叫内盖夫沙漠，那个地方是无法居住的，是吧？就是亚伯拉罕就来到那里，到了那里以后就遇到饥荒，他们不得不下埃及，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要顺服上帝的旨意，从加勒底的乌尔走过最肥沃的土地，来到最不能居住的地方。上帝说，我在这个地方祝福你，你信吗？我说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了，对吧？我们现在来到别是巴，就是这个地方。咱们全程我们是从南部全程开车过来，等于走过叫寻的旷野，也就是奈格夫的沙漠。我说当年亚伯拉罕就生活在这里，对吧？没有空调 bus， 对吧？完全满天星的这个住宿，对吧？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顺服，对吧？这个就是信心之父。为什么？因为是上帝说的，所以不凭经验，只凭应许。这个不得了，对吧？神拣选这一位这个信心之父啊，这个神子民的先祖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你进去看不看那口井不要紧，关键的问题是要经历这个环境，要经历这个过程，使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当年生活的环境是一个什么环境，对吧？然后出埃及的这个40年在旷野里边，我们在约旦的时候，因为约旦它这个平均高原1100米，所以它虽然是沙漠性气候，但是它不算太热。你一旦到了这个红海边上的时候，就来到西奈旷野那里的时候，虽然已经11月了，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还能到40度，对吧？所以我就说，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你要7、8月份的时候，这个地方怎么过？都50多度了，对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在那里生活了40年。对吧？所以神操练他的子民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对吧？所以这个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咱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呢，我们从12章 以色列人离开西奈的旷野以后啊，从十一章塔贝拉事件，他们就开始抱怨啊，因为吃的太简单了，天天就吃一种东西，叫曼，中文翻译成玛纳啊，曼就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天天早晨就出去捡这个玛纳回来吃。一天到晚就吃，再怎么好吃的东西，你天天吃这一种东西，那也够烦。然后生活的环境是那种环境，但是这就是神操练他子民的这个环境。那么大家想一想啊，而且接下来呢，到了十二章就是。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造摩西的反，然后就是派十二个探子窥探迦南，好是很好，但是迦南地因为四百多年他们迦南人在那里稳固的国家建立，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做奴隶的，不能说手无寸铁吧，他们里边有兵器啊，但是没有军队啊，从来没有训练过，面对人家正规的正规军啊，面对人家坚固的城池，这个稳定的国家，你怎么和人家去打仗呢，是吧？所以十二个探子里边回来十个探子报恶信，其实他报的是恶信吗？不是，他报的是真实的情况，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军事的这个比例相差就是这么悬殊啊，这个装备的比例就是这么不平衡，他十个探子报的是真实的状况，可以说加勒和约书亚报的才是虚假的状况，对吧？拿着鸡蛋碰石头，鸡蛋能把石头打烂吗？能不能？能不能，弟兄姊妹？鸡蛋能不能把石头砸烂？能不能？哎，神说能就能。所以这个那十个探子就说，我们去了就是拿石探鸡蛋碰石头，说我们肯定把自己是这个肯定被碰烂的，对吧？他报的是真实的情况。但是加勒和约书亚报的是什么呢？上帝说鸡蛋能把石头砸烂就能，所以那些人说你脑子有水啊，所以他们以色列的全会众都起来要把加勒和约书亚打死，为什么？因为真实的状况，鸡蛋是打不烂石头的，对不对？所以那整个以色列会众不是脑子有水，他们脑子是很正常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把上帝排除在外，上帝就是要叫以色列人要知道，我说的话，鸡蛋能把石头砸烂，鸡蛋就能把石头砸烂，你信吗？一般的人都信不来吧，你叫咱们听听拿鸡蛋碰石头，那不是开玩笑吗？是吧？所以我们也就是和以色列会众一般一样的人，对吧？所以加勒和约书亚是很特殊的人，他们不是脑子有水的人，是他们相信神的话，只要神说了这个话，神说不用说鸡蛋能把石头砸烂，就是我吹一口气儿，石头就烂，只要上帝说的肯定能做到，这是他们的信心的所在，对吧？神要的就是这份信心，神就是说我拿鸡蛋砸石头要把石头砸烂，神就叫以色列人信，在人看来不能的，只要这话是神说的，这个事一定能。但是这种操练不容易，要有这样的信心不容易，因为那不是拿鸡蛋去碰石头，那是拿命去要遵守的，对吧？以色列要去了，那表示说如果万一打不过的话，全民就这个整个家族就灭亡了，是吧？所以以色列人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找死？为什么要去找死？ 对吧？这个这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又去看了这个马萨达，啊，马萨达就是这个主后大概110年的时候，最后耶路撒冷犹太人要被赶散了，全世界罗马人追逐犹太人，那么有900多个犹太人，他们逃离耶路撒冷以后呢，就跑到一个山顶上去啊，这个马萨达就是这样的一个山啊。那么这个山呢非常非常的陡，只有一条路可以上去，那么这条路只要在这里守住了，只要滚下一个石头来，下边因为只有一条路嘛，在只在那个路口上滚下一个石头来，下边的人全部完了。所以罗马人围困这个地方，围困了2年多，没有办法打不上去。最后呢，他们使用了一个方法，因为这里边有1000人可以吃10年的粮食在里边储存着，所以罗马人根本攻不下来。然后呢，他们有下这个下边有水池啊，他们可以积攒雨水，然后从里边可以取水。啊，守着固若金汤，根本守打不上去。结果罗马人想了个馊主意，他们就用奴隶，犹太人的奴隶，抓着的犹太人奴隶，来从山的背面那面比较矮的地方，然后堆起来一个桥，啊，用土堆起来，然后堆起来这个桥以后就可以攻上去，叫犹太人在前边。所以上边的人不能拿石头打，因为底下是自己的同胞，是吧？眼看着就打上来，上边的人没办法，因为他不能打嘛，因为自己的这同胞嘛，是吧？犹太人他不能打犹太人嘛，所以说罗马人用犹太人来做这件事儿，最后建好了。这个罗马人用这个火的射的箭，把他这个最后这个守的那个城门烧了。然后罗马人就说不管他，第二天早晨因为天晚了，说第二天早晨我们上去再攻打。头一天晚上上面发生了一件事，他们就在一个会堂里边读以西结书37章啊，就是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复活的，但是犹太人不能自杀，所以呢他们就选择这个首先命令所有的男人回家把妻子孩子全部杀掉，然后10个男人一组选出一个最勇敢的人来杀另外的9个。最后这个不太准确，因为这个其他的有记录，最后这个就没有记录。有的人说他跳崖自杀了，有的人说他是放火把顶上烧了，烧的时候他自己在里边也不算自杀嘛，他就没逃跑啊，就等于说自焚了啊，在里边自杀了。所以等着罗马人攻上去的时候呢，就顶上的人都死掉了。那么有一个女人三个孩子忘记了，反正有几个人活下来了。然后他们就说了，这个在他们杀人之前的时候，那些男人们聚集在一个会堂的里面，就宣布一段话。他说等到罗马人攻上来，我们必死无疑，是吧？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不死，我们就去做奴隶。他说我们的妻子将被奸污，我们的孩子将去做奴隶。他说我们是神的子民，在我们的妻子没有体验被奸污，在我们的孩子没有体验做奴隶之前，让死亡成为我们走向自由的门。所以犹太人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做过奴隶，他们知道做奴隶是什么感觉。所以他们在面对攻打迦南地的时候，如果他说我们战败了，我们就重新沦为奴隶，我们的男人都会被杀，我们的妻子都会做人家的女奴，对吧？然后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是猪狗不如牛马不如，给人家当奴隶。所以他们才会造反，知道吧？因为不可能打胜仗， 妻子孩子做奴隶是必然的结果。就像我们今天扔一块石头打的，扔一个鸡蛋打在石头上，鸡蛋打得粉碎，石头不会有变化的，这是必然的结果，是不是这样？所以当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加底斯面对窥探十个探子回来报恶信，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些人怎么这么糟糕啊，这么没有信心啊，这么什么，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讲，一般的人回来都会报这个信息的，这个信不是恶信，这个信是正常的信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因为他没有把上帝考虑进去，所以你要知道，神对他自己的子民的操练是非常严格的，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是吧？所以当我们来到那个环境，当我们了解当时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要知道神对他子民的要求，是吧？然后呢，大贪克莱亚比兰造反，是吧？这是人性里边最深层的一个不容易制服的东西，就是人里边的骄傲，不顺服，不愿意顺服。那么因此神在他的子民里边操练两个最非常基本最基本的性格性情，在这个民族里边要操练，第一信，第二顺服，是吧？因为只有信而顺服这两个条件做成了以后，神的旨意才能在这个民族里边顺利的完成，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就是说神的旨意要做成，他的子民必须在这个中间不能有拦阻，不能有拦阻。但是神的旨意超过人的理性能够完全理解的，很多时候人的理性不能理解为什么是这样的，是吧？所以不能因为人的理性不理解就拦阻神旨意的成就。所以这件事情神要操练他的子民，让他的子民只要是神说的，哪怕你觉得是叫你拿鸡蛋去砸石头，你也要去砸，因为这是神说的，是吧？一定能打开，但是你要信。很多时候拿的不是鸡蛋，拿的是自己的命，你敢吗？必须敢。这就是神对他子民的操练。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神对他子民操练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以色列人真的太糟糕了，每次都是出问题，每次都是出问题。这一次呢，我就想啊，这个以色列人既然这么糟糕，神为什么拣选他们不拣选我？我都觉得我比他都强一点，是吧？都不至于老是发怨言嘛，是不是啊？后来觉得不对，上次我记得跟大家提过一件事，就是在民数记里边，咱们知道摩西写的这个摩西五经，是吧？摩西五经里边很多内容，其中当然我们就知道创世纪，咱们中文叫创世纪，创世纪一共多少章经文大家还记得吗？啊，一共50章经文，写创世写了几章，创造世界写几章，就1章，对吧？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么伟大的事情神只用了1章经文。但是在民数记里边同样是摩西写的，有一个人他有什么重要，为什么对他写了4章半的经文？这个人叫巴兰，是吧？他是个术士，对吧？他是个大河那边来的人啊，也就是说他是巴比伦那个地方啊，可能就是亚兰或者这个亚伯拉罕的老家那里拜偶像的地方啊，那个地方的一个术士，也就是说教鬼术的，或者说是算命的，或者说怎么样，这样的一个人。 为什么记录他记录了那么长的经文呢？原来神要叫我们对以色列人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如果没有巴兰事件，如果没有巴兰事件的话，我们光看从这个前边啊，这个十一章的经文里边，我们看到他就是要么就是抱怨，要么就是反叛啊，神就击杀。如果只看这些经文的话，我们就会种下一个以色列特别糟糕的印象，会不会？啊，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再一次强调这件事，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于今天我们作为中国人如何看待以色列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我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还说啊，这个我们不能说以色列他们占领了什么什么地方，占领了什么什么地方，我觉得我们应该说他收复了什么地方，对吧？因为那块土地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以色列的土地到底是谁的，对吧？是巴勒斯坦人的还是以色列人的？是阿拉伯人的还是以色列人的？对吧？那么世界上都说以色列人抢夺了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这个说法对吗？如果不对，以色列人就不是占领，而是收复，对吧？这个就是立场问题了，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以色列人是不是很完美啊？没有啊，你现在你看到以色列人居然他们成为一个很严重的，甚至于全世界同性恋的中心啊，很糟糕的一种社会现象。那以色列人，而且他们中间很多很糟糕的东西都是犹太人搞出来，对吧？是吧？这些今天世界上很多这个银行，是吧？这些搞经济的，是吧？用钱赚钱暴力的是他们，是吧？这个搞撒旦教崇拜的是他们，巴哈伊教的中心在那里，是吧？这个唯物论马克思又是个犹太人，是吧？很多现在这些这个最糟糕的这些搞音乐的艺术的这个好莱坞的里边很多污秽的东西，你最后追出来原来犹太人搞的，是吧？这些色情的东西，这些电脑里边最高级的这些色情网站，追最后又是犹太人搞的，是吧？就是这个民族的确他有很多很糟糕的人，但是我们今天如何看待这个民族呢？我们觉得他很糟糕吗？他是有他糟糕的地方，但是它里边也有它非常优秀的方面，知道吧？咱们不说世界上这些成就，就是在信仰里边，他们对待信仰的虔诚，不是任何民族可以跟他们去比较。所以我就说，举个例子来讲啊，咱们在座的各位啊，二十来口子人，咱们都是学生，学数学的。那么现在呢，学校里边要选一个叫做什么？数学重点班吧，啊，在咱们中间选五个人，好考试。经过考试以后，好了，那边桌子上的四位加上这个谭弟兄，五位选上了。选上了以后，这是重点班呢，啊，他们都是90分以上的。我们这帮人呢，都是60-70分、70-80分、20-30分的学生，是吧？好了，他们就开始上课了。去了以后，老师对他们说了：“好，现在我们给你功课去做。”拿下功课一看，都不会做，太难了。老师说：“你们这些笨蛋，这个题还不会做，是吧？”然后呢，给我们这帮学生拿来功课，我们拿来一看，哦，这还不好做，我们都做出来。老师说：“做得不错。”请问哪个学习好？被夸奖的好还是被骂的好啊？原来是被骂的好，严师出高徒。所以那帮学生老是被老师骂，因为神给的功课比我们这些做的又难得多，所以他们做不出来，他们老被骂。而我们呢，这么简单的功课， 我们就很容易做出来了，我们老被夸奖，我们觉得我们比他们强，因为听老师说的嘛，哎，这帮学生很好啊，你还给他的功课做完了，那帮学生太差劲了，给他功课都不会做。你别忘了，功课不一样，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对吧？所以你看民数记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人太糟糕了，因为神对他的要求不一样。所以这个今天时间关系，我不能把它全读出来啊。这个巴兰的故事就是要教导我们外邦人如何认识以色列啊。巴兰的故事就是要叫我们啊知道，我们不能像一般的外邦人用那种低看神子民的眼光来看以色列。话语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讲的话，当时神不是这个以色列人走过旷野四十年，快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走到摩押地，走到这个快到以色列的门口了。这时候摩押人和米甸人啊，看见以色列人这个无往而不胜，而且那时候他们已经打败了有一个叫亚拉德王啊。那么这些人又害怕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就用话来攻击以色列人，就咒诅以色列人。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说今天我们这个巴兰的故事对我们很重要呢？因为今天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了，和当时的情况几乎相似。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恢复1948年复国以后，他就无往而不胜，对吧？所以历次的中东战争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一次，一直到现在，对吧？那么这样的情况，全世界的人就会觉得以色列人在欺负人家周围的阿拉伯国家，这完全是错误。以色列人很少主动出击啊，这次最近又打了，是吧？因为这个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个人被以色列给打死了，是吧？然后对方就开始往以色列这个地方来打导弹，发了200多颗火箭弹，那以色列人又开始回击，是吧？那么这些事情呢，是我们看到呢，不是以色列人要打他们，当时拉宾呢想还给巴勒斯坦，还多少？97%的土地，就是1967年以后以色列人收复的97%的土地还给巴勒斯坦。谈判没成功，因为要巴勒斯坦人要100%，那必须100%。那么100%给了，能解决问题吗？不能。巴勒斯坦人的最终要求是什么？只要一个犹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使命就没有完成。这是他们的，他不是说你跟他和平谈判这里就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他必须要把以色列人消灭，所以他永远闹事，他永远失败。只要他失败，世界上的人脑子就有一个说法，说犹太人欺负人家，对吧？犹太人欺负人，犹太人从来没有欺负人家的，对吧？是对方一定要消灭以色列，他又不具备这个能力，他老是闹事，犹太人不得不反抗，这个来保护自己的情况下产生冲突，然后联合国就声讨以色列，不断的声讨以色列，对吧？最后美国烦了，是吧？说我们不和你们闹了，所以美国从安理会撤出来，是吧？这个太不公义了，是吧？这就是当今的世界和当年的巴兰时代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就声讨他，就咒诅他，这个用恶语来毁谤他。那这个圣经里边这个发怨言都是干嘛？都是说话，这说话很厉害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嘴里边的讲话， 我们对待以色列人怎么讲话，表示我们对他们是什么态度，对吧？世界上异口同声的在攻击以色列，咱们在中国那个时候就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吧？难道我们支持希特勒杀犹太人吗？犹太人有自己的家园，不对吗？我们当时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是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不知不觉的里边，用我们的话语当中已经站在撒旦的那个立场上，对吧？我们做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事儿。其实有几个中国人真正了解犹太复国主义是怎么回事，可是我们都喊着跟着喊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所以弟兄姊妹回去好好的读民数记，好好的读巴兰的故事，要了解神如何评论他自己的子民，客观的评论。神跟以色列人中间的时候，就是我说那是老师跟那帮好学生啊，骂他们啊，因为神给他们的功课很难，他们做不好，神要求他们要把难的功课要做好，所以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都是骂他们的话。可是当把这个以色列人放在普世的人民当中的时候，民族当中的时候，你看看神对他的子民是怎么说的。他是独居的民，神在他们中间没有看见有奸恶，神的子民是这个如同雄狮一样的，在万民当中那是神自己所拣选的。最后呢，我们去过以色列的，我们去过约旦的，我们去了佩特拉，就看到以东啊，以东被神咒诅，现在那地仍然荒凉。圣经上说，凡走过那地的人都要嗤笑，都要惊骇。为什么？在厄巴底亚书里边就是说，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以东在那里瞪眼看着；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他们趁火打劫；当以色列遭难的时候，他们剪除他们中间剩下软弱的那些人。所以神说，你不该这样做。所以这一些的经文和这一些实际现在以色列地和以东地等等这些地方的见证，我们去以色列干什么？就是看这些见证。当我们看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当如何看待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外邦人如何因为他们要感恩，因为神在这个子民当中的确做成了对我们的救赎。耶稣基督虽然是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但是仍然是在那一块土地上做成了这个工作，然后他们被赶散到全世界了，对吧？如今他们回去了，这些都是神借着这个民族要在我们中间使我们看见圣经上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其实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以色列人也是为我们受苦啊。如果他们没有神对他们的这个子民的要求的话，他们不必受那么多苦，但是因为神的旨意要他们在他们中间做成，基督要在他们中间的救赎的工作要做成，所以这一个民族就在上帝的手中为普世人的缘故加倍受罚。所以我说，我们爱耶稣也应当爱以色列人啊，这是我自己在圣经里边啊，在今天的以色列我们所看到的。所以神的救恩做成了，是吧？谁传出来的？犹太人传出来的。新约圣经谁写的？犹太人写的。所以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所以我们这些外邦蒙了福气的人，我们知道神借着这个民族的确把我们的救恩做成了，今天我们成了蒙福的百姓，是吧？这个是野橄榄加在加橄榄上面了。那么以色列的祖先，刚才我们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操练，其实是我们的榜样，也是我们的提醒。今天神也一样的来操练我们，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到神对我们的操练 没有像对以色列人操练那么严格，神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当在神面前感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一开始晚了一点点时间啊，这样呢，我们虽然是很粗略啊，但是我们把精神跟民数记的精神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鼓励的是大家回去自己来做灵修啊，好好的读这些经文，把神的话语装在心里。好，我们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得了这伟大的救恩，使我们这原本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如今我们在我主耶稣基督里有了永生的应许和盼望。主啊，我们求你坚定我们信心的同时，也求你使我们借着你经上的话来明白你的心意。主啊，也是我们认识你在地上所拣选的以色列这个特殊的民族，你借着他们向我们所做成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心中常存感恩，也常存敬畏。主啊，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自己实际上是比他们更加软弱的百姓，更加软弱的人。主啊，你既没有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的头上，主啊，我们就当在你面前心存感恩和敬畏，也对你的子民，对以色列人，我们也当存爱慕，爱他们的心，支持他们的心。主啊，现在他们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有许多的挑战。主啊，我们为以色列求好处，为耶路撒冷求平安，为他们祝福。主啊，愿他们为外邦人所做的都在你面前被你所纪念。主啊，愿你赐平安给他们。主啊，也赐平安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你的众儿女，使我们在今天这样的时代里面能够靠你站立的稳。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福给我们以下教会的服事。祷告恳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